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弥撒主题是世间只有一个真主，只有他可靠。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真理也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真理不怕不彰显，不怕人不信，因为历史总会证实一切。天主就是真理，而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真理就是天主。回想犹太人的历史，这个民族曾不断地背弃天主，怀疑天主，但是天主一直对他们保持忠信，不断地容忍他们，最后终于使他们顽石点头，甘愿全心侍奉上主，并且由内心真诚地呼求他：我主，我的天主。天主是唯一可靠的天主，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犹太人的历史得到证明，也可以从耶稣降生在人间及宣讲天国的福音证明了真理。让我们在弥撒中恳求天主广施慈爱，治愈我们的心灵，改善我们的生活，好能在一切事上寻求真理的实现，并博得天主的欢心。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爱慕你的戒律，期待你的恩许，虽然处身于变幻的尘世中，而能洁身自好，一心向往天乡。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所读的是若苏厄书。若苏厄继承了梅瑟，领导人民进入福地。他召集了民众，要民众做抉择，向他们提出是选择跟随拜偶像的人，还是选择决意侍奉上主。当选民们正在犹疑不定时，他们回忆过去的种种事迹，感受到天主的爱，感受到天主实在是爱他们，因此选择了决意侍奉天主，绝不背弃。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若苏厄书第24章1-2节、15-17节、18节。第24章1-2节，若苏厄又聚集以色列众支派来到舍根，也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首领、判官和官长，叫他们立在天主面前。若苏厄对全民众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从前你们的祖先亚巴郎和纳何尔的父亲特拉黑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明。15-17节，若是你们不乐意侍奉上主，那么今天就选择你们所愿侍奉的，或是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或是你们现住地的阿摩离人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族，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百姓回答说：我们绝对不愿背弃上主，去侍奉其他的神，因为上主是我们的天主，是他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出离了埃及地，为奴之家，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绝大的神迹，在我们所走的一切路上，在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民族中，始终保护了我们。第18节，上主更从我们面前赶走了所有的异族和住在这地的阿摩离人，为此我们必要侍奉上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
请你们的眼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请你们的眼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我要时时赞美上主，我的口舌不断赞颂上主，我的心里念上主何止好，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
请你们的眼睛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上主的双目垂顾一人，他的两耳倾听他们的呼声，上主的是何人把他们的纪念从人间抹去。
请你们的眼睛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上主立刻浮云拯救他们脱离一切艰辛，上主亲近破碎的心灵，医治人今生的苦痛，
请你们的眼睛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再多难，上主却护佑他安然无恙，保全他的全身骨骼，连一根也不知折断。
请你们的眼睛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罪孽必致和人与死比，那神恨依然的必受惩罚，上主必救赎他的仆人，凡投靠他的绝不会受处分。
请你们的眼睛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是选自圣保禄宗徒写给厄弗所教会信友的书信，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厄弗所是一个极富圣灵的古城，又是小亚细亚很重要的海港，在保禄时代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因而成为各民族文物荟萃的地方。圣保禄宗徒向信友指出，夫妻的结合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并劝勉我们要效法基督为教会自我牺牲的榜样，彼此互助互爱，至死不渝。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第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第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他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反而培养抚育他，一如基督之对教会。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今天的福音记载耶稣以生命之粮的言论要求听众做一个选择，是选择接受耶稣，以耶稣作为生命之粮跟随耶稣呢，或者是选择离耶稣而去。结果不仅犹太人深感不满，就连门徒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耶稣讲这话过于生硬，谁能听得下去，而责难耶稣。只有伯多禄真正具有信德，相信他，接受他。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六章六十到六十九节。第六章六十到六十九节，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便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这话窃窃私议，便向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将怎样呢？使生活的是神，肉亦无所用。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那些人不信和谁要出卖他，所以他又说，为此我对你们说过，除非蒙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难道你们也愿走吗？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主，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今天是常年期第21主日，福音一开始说，耶稣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听了他讲的话，便说，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得进去呢？看看我们整个教会的传教史，好像基督的信仰到了我们华人的地区，不是那样的容易被接受，因为我们很难明白一个所谓的救世主最后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只有万恶不赦的人才会受到这样大的极刑苦刑，所以耶稣既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表示他一定是罪犯。这是我们再自然不过的一种看法。所以耶稣不但是话让人反感，他的行为也常常造成我们有一些感觉不对的地方，这是在我们整个华人地区里面所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可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忠言逆耳，耶稣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告诉我们，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唯有经过他，才能到父那里去。他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不但为我们来讲，是一个记号，更是一个模范。他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他，他要我们去爱。偏偏这些事情为我们来说，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忠言逆耳，耶稣苦口婆心，可是为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想听好话，听赞美的话，听感激的话。有谁会笨到喜欢听与自己作对的话呢？耶稣今天为什么会被列于罪犯，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说实话，他指出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经师们，他们只注重法律的外表，却没有看到法律真正的精神。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废除法律，我是来成就法律，是让法律真正的精神面让人看到，而不是走法律的教条。今天福音是延续上一周的福音记载，他论及到耶稣要将自己的肉分给大家吃。如果我们在路上 或者在一些聚会当中，有人突然说，你们拿我的肉去吃吧，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是疯子，脑子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因为这跟我们的生活形态逻辑是不通的，所以当场有人受不了而离开了耶稣及这个团体。今天教会走到现在，在天主教还好，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兄弟教会基督教里面有这么多教派慢慢的形成？我想也是很多因为在思想上，在言语上，在许多的方面，每个人所体会的不一样，所感受的不一样，所以呢，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我就离开吧，我自己去创办另外一个教会。所以当时有人本来想跟着耶稣求个一官半职，是不是因为跟随的人太多，让耶稣产生了幻觉，所以说出了这些风言风语，把自己的肉给我们吃？所以当场很多人受不了离开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离开了，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救世主不是这样子的。不过在耶稣传教期间，他做了很多的，显了很多奇迹，也吸引了很多的目光及跟随者。今天耶稣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生命的本质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选择离开。很可惜，因为他们真的不了解耶稣，不认识耶稣，他们只想看到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物。就如同我们今天在社会环境里面也常常看到，很多人只想要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一切以外在为考量。当耶稣真正的领大家进入到内心世界的时候，却有人不愿意，放不下一些不为人知的执着，选择离开。今天看看我们的政治环境，很多人依附着所谓的政治天王，有天王在走，就会有一些人跟着旁边抛头露面，增加曝光率。但当今天党中央不准备提名他们的时候，哇，一切丑化与行为都一一出现，甚至退党参选。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吗？还是他们是真的从心里面去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那种真实的价值跟爱？如果他们没有体会到这个，他们只是虚有其表，只是在做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跟我们谈到的进到内心世界去，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外表的，可能冲击了很多人的心，也将要揭发很多人心里面的丑陋面，所以有人不愿意接受。真正的信仰不是要求对方什么都听我的， 今天好像我们来朝拜天主，敬拜天主，我们的祈祷就得天主就得来应允。我们今天信赖天主，信仰天主，我们是要学会顺服，学会顺服。今天我们来看，有许许多多的宗教人士，有多少是真正听命于神、顺服于神的？有多少人只是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包裹着那不为人知的丑陋一面？曾经有一次在新闻，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那是好像在台北有一个某个公园，有里面盖了一个关帝厅，要被拆掉。这关帝这个就是关公。当政府官员率领的环保人员去拆的时候，里面的一位女性，可能是负责人吧，就出来指着这个怪手，指着怪手车上的人哈。大骂，当然这个人呢是听命于政府的，就继续拆他的，就是看到这位女性就冲进了庙里面，指着这个关公的鼻子说：“你下来，你下来，去拿你的大刀砍坏他的怪手。”当我看到这一面的这一幕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好笑。一方面觉得很可怜，今天他好像是利用宗教，利用神明。好像在创造一个听话的神明。你听我的话就是好神，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离开你，或者把你丢弃。所以这几年在台湾有很多的所谓落难神明，就是教训这些不听话的神明。当然还好，我们基督信徒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凡事都要耶稣听我们的。不过说老实话，从心里面的渴望来说，我们也都渴望耶稣能够俯听我们的祈祷。不过耶稣自己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愿，不照你的意愿成就吧。所以我们要听命于天主，顺服于天主。耶稣今天凸显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很多人离开他，因为听不下去，看不下去。他让中途们自己也表明他们的看法，而伯多禄，他率先的回答：“主啊，唯独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能投奔谁？”不错，伯多抓到了重点，伯多抓到了最好的一面，伯多他开始用心去体会耶稣的不一样。今天您呢，还是强迫的天主非得听我们的吗？还是我们也该为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而感恩，天主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学会顺服，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无谓的挣扎。越顺服天主的人，越蒙福。希望你就是那一位蒙福的天主的子民。愿天主加福大家。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和福音都是在要求民众做抉择，是选择跟随拜偶像的人，还是选择决意侍奉上主，是接受耶稣，以耶稣作为食粮的提携，或者是离耶稣而去。这不也是邀请我们做选择吗？而我们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呢？以色列这个天主特选的民族，在他们大声宣扬我们绝对不愿背弃上主时，还是有许多以色列人背信不忠，离弃了天主。而我们呢？ 是一个称职的基督徒吗？仁慈的天父知道我们的软弱，不会和我们计较这些，要我们回头。天主永远永远会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接受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只有在临洗时说我信是不够的，必须每天重新做抉择。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追随耶稣走向天主，就代表着我们随着耶稣走向真理。上主是唯一可靠的天主，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大胆地把整个我投靠天主，帮助我们因相信而敢向天主开放，也因为完全对天主开放而得到生命。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迷失过自己，也曾陷入红尘迷阵。当我和你相遇。